Shalom， 好像全世界的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 Shalom， 这个希伯来的意思，平安的意思啊。阿拉伯人是 Salam，Salam 是 Shalom 一样的平安，这么好听啊，所以我说 Shalom 啊，大家 Shalom， 大家平安。这一堂课呢，就是讲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第一章啊，第十节到二十一节，有一点不好说，第一章因为俄巴底亚只有一章，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最短的一个书卷。我再重复一下有些内容。俄巴底亚这个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的仆人的意思。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位先知到底是谁，很多猜的，我不要说这些猜的，其实我们不太知道，而且哪一个时代也不太知道。反正这个俄巴底亚书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对异动的审判，或者神对异动的审判，这主要的内容。已经上次我们看了第一章一到第九节，或者一到第九节，我们现在看第十节开始看好吗？我们先看先念第十节好不好？
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
一听这个第十节，你会知道，这个移动的或者以扫的后裔，移动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前面我们提到他的骄傲或者不依靠神，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对他的兄弟雅各的他的态度，他怎么做？对，神其实给他很多的机会可以帮助他的双胞胎的弟弟的，弟弟雅各或者他的后裔，神给他们很多的机会的，因为他们是住在邻居的嘛。可是他一直没有帮助他，这是一种很大的问题，让神不喜欢他，因为神给他机会他还是做得不好。这里提到一个单词行强暴，应该对你的弟兄很好，可是对你的弟兄的你的行为是什么呢？强暴。所以神一定会处理这个问题的。我们看十一节好吗？
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
这外国军队来了耶路撒冷，那个占领耶路撒冷或者进大攻打他的时候啊，以东可以考虑支持耶路撒冷，支持犹大，或者尽量就是不管他，就是最少就是不帮助攻击犹大的人，犹大的军队。可是这个以东人呢，他们还是跟着攻击那个以色列的或者犹大的人在一起，这个是神不喜欢的地方。这一堂课呢，我会强调这个弟兄或者邻居和邻居之间的关系。神其实给我们就是这样的机会来让我们学习侍奉邻居或者侍奉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还是帮助外邦人，帮助这些攻打犹大的这些人。第十二节呢？
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
你看，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看到犹大灭亡，耶路撒冷灭亡，非常高兴啊，对，非常的高兴。你不要忘记，这个是你的双胞胎的弟弟啊，跟你最靠近的一个宗族。可是他们灭亡的时候，你这么高兴啊，这么欢乐，神不喜欢这样的态度。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那个人是有问题了，他们有自己的罪，所以神审判他们，审判他们是应该的。对，其实这一句话呢，我跟你讲是非常危险的一句话。因为这个以东人现在不在，可是以色列还在，所以我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啊，偶尔从基督徒的口中会听到一句话：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受苦？这两千年来，他们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流浪，不同的地方这么受苦。特别到了二十世纪，在欧洲6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这件事情呢，有一些基督徒会说：神审判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不听话。这一句话呢，很可能外邦人来说，比如说好像没什么大的问题。其实这一句话，我知道犹太人听到这一句话，他们非常生气的。你想一想，我有一个孩子，比如说了，我其实有两个孩子，好吗？ 我的儿子，我的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还小的时候啊，不听我的话，我就是打他，我就打我的儿子，要就是照管他的嘛。那邻居一个人就是坐过去的时候啊，他已经看过我的儿子不听这个爸爸的话，让我关照他的时候，这个人邻居说，你不要打，就是一顿啊，打十次、二十次、四十次，或者杀他吧，不听话的，我高兴吗？我绝对不高兴的，对。我为什么打我的孩子呢？要关照他，要教训他的，不是要杀他的。神对自己的孩子呢，有这一种的关照。神跟以色列的关系是其实非常特别。出埃及记开始我们能看到的，神向以色列怎么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啊。对，神对以色列的那个他的那个相处呢，跟外邦人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对，借着这样的关系来，他告诉我们他是谁，为我们人他是谁，就是这样的目的来捐献以色列的。我们不需要嫉妒他们的，神借着他们反正会祝福全世界的人。可是他们不听话的时候，神还是打他们的时候，我们外邦人说你要杀他们，我很高兴他不听话，就不要这样做的，神绝对不高兴这样事情。移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看到犹大灭亡，那个南国犹大或者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高兴。对，这里说他们患了，因此患了，神不喜欢这样的态度。对，看到我们弟兄的，我们邻居的遭难日子，我们为他们哀哭才对，我们也惊心，不应该这么不听话，我们应该好好听神的话，这样的态度才对的了。我们看十三节好吗？
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
我们平常会说，我们基督徒啊，会说我们爱神很重要，没有错，我们信靠神很重要，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重要。而神另外一方面，他对我们有一个另外的要求，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他说你要继续跟你的邻居的关系好。对，你跟你的邻居的关系不好，这个证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听神的话语的。我说神啊，这些人我不要紧了，这些不要紧，最重要就是你，我就是听你的话。如果你真的听神的话，还是跟你的那个邻居的关系不好，这个你已经说谎的，你一定要跟他们的关系弄好，才可以说跟神的关系没有问题的。这个移动人呢，对以色列一直不好。我上一堂课我已经说过这件事情，可是我今天啊，这一堂可能我要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对你的邻居的态度，第二个呢，神的主权，因为这个问题是在欧巴底亚其实非常重要的，很难回答的。这里第十节到十四节，这里很简单，其实这个内容不难。那个以东对那个以色列他的那个兄弟的国家的态度有问题，对，有问题。他们可以帮助他们，神给他们机会，他们没有帮助他们。其实他们就是参与攻击犹大或者以色列的事情，跟攻击那个以色列的人在一起，而且以色列遭难的日子他们非常高兴，这个是他们的问题。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开始，我们不避免所有的经文，三十一节开始到最后四十六节，这里提到神将来审判万民的时候啊，这里特别提到两种人，这个故事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耶稣的教训。我们先念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好吗？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当然这个社会呢，就是很多人牧羊的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嘛， 他们很懂这牧羊的事情。这里有两种羊，西方的羊叫 John， 这 John 呢就是包括绵羊、山羊的。他们牧羊的时候，比如说亚伯牧羊，牧什么羊群我们不太知道，应该也是包括山羊，因为那个羊本身是包括两个的。他分别绵羊和山羊，分别绵羊、山羊，为什么呢？若你三十三节开始看的话，这是一种比喻嘛，山羊，另外的是绵羊。山羊是什么人呢？给他们机会能帮助他们的邻居，他们没有帮助的，他们没有帮助的。看病人他们可以帮助，看贫穷人可以帮助，对，他们可以接待有一些没有地方住的人，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另外一个呢，就是帮助的人，有机会，到了机会就是他们帮助。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你们没有接待我，或者你们接待我，这些人非常惊讶，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你呢？什么时候见你生病啊，或者你需要，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你。羊那个山羊的人，就是绵羊的人，他们都这样回答的。可是耶稣回答很清楚，对你的邻居，对这些人做的就是对我做的，这是耶稣的要求。对，所以神还是要看我们对我们邻居的表现如何。我们对神的表现也是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对邻居的表现也是非常重要。以东很大的问题呢，当然我们知道第一章一到第九节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人非常骄傲，而且他看不起上帝的，他不怕上帝的，因为他看不到神的荣耀，他很容易骄傲的。这个是以东的大的问题。那到了第十节开始呢，这个人另外的问题呢，对他的弟兄非常不好，好像两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对，如果我们不在乎上帝，我们就是骄傲，很容易骄傲。我们骄傲的时候呢，不容易照顾我们的周围的需要的人。这两件事情好像是在一起。在新的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他对那个旧约圣经特别托拉摩西无尽的，他的中纲是什么？他的整理是什么呢？爱神还有爱人如己，这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爱神，还有爱这个邻，这个人，对不起，这个爱人的人是在希伯来圣经里面邻居的意思。那个时代呢，可以说那个以色列人的同胞，同一个信仰的人。可是我们可以扩张到就是整个人类，主要是那个同一个信主的人，就是同一个基督徒，开始让需要的人，无论什么人，他们需要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这个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事情。如果你继续看，我要先继续看十五节开始那个欧巴迪亚书。十五节开始看，你会知道，神已经决定了，他要审判这个以东。审判以东的时候呢，对以色列另外的那个，就是以扫的那个双胞胎弟弟呢，好不好呢？这里说呢，在所有的先知书，其实一件事情，审判不听话的，审判这些罪人，审判这些对神不好、对邻居不好的人，结果呢，对以色列非常好。这两件事情还有关系的。我们看十五节、十六节好吗？欧巴底亚书十五节、十六节。
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
这十五十六节呢，其实很特别。这里按照字面上的字很清楚，我们对这里说犹大人，我们对犹大人的我们的表现如何，神对我们的表现是一样的。对，如果我们对他们好，神会对我们好；我们对他们不好，神会对我们不好。就是亚伯兰开始，神捐献亚伯兰，让神说：“亚伯兰啊，你是什么人呢？我捐献你之后呢，若有人外邦人祝福你，我会祝福他；有人咒诅你，我会咒诅他。”所以亚伯兰来做决定。这样的身份呢，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也一样的。对，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弄好了，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孩子们，让神会说，有人祝福你，我会祝福他；有人咒诅你，我会咒诅他。我相信这样的特权呢，亚伯兰呢，或者我们信耶稣真正称为神的孩子人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特权。对，神看 我们而且看人家对我们这样的态度，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其他弟兄姊妹们，或者其他属于神的孩子们，或者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我们对他们的表现如何，所以一定会从这个角度来会审判我们。所以我们要小心。我常常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因为我是一个老基督徒，我说我不是年纪很大的，我也是很长的时间在教会里头，我接触的人最多的是基督徒。你想一想，你常常跟基督徒接触，你的很好的朋友也是基督徒，你最不喜欢的人也是基督徒，这是很大的问题啊。对，你平常接触不了这个外面的人，你常常接触的人是里面的基督徒，所以喜欢的不喜欢的都是在教会里头。神告诉我们说，对这一些人我们的表现我们要非常小心。你对他的，你对那个你的弟兄姊妹的，对他们的表现就是神将来对你的表现，对你的审判的，一定会考虑这件事情。这从这个 Obadiah 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那我们还是继续下去，十七节开始呢，一直到二十节最后一节呢，提到神恢复以色列，或者神接着移动的灭亡，神要赐福以色列人。这一种的预言呢，在其实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多。这个关系神审判外邦人，或者反对神的、不接受神的这些外邦人，审判他们，对他们的审判呢，对以色列的赐福，这样的内容是非常多的。我们看十七节好不好？
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
你看这里有提到锡安，我不知道在大陆他们说锡安，台湾是锡安，哪个对我不太知道，锡安好了。对，锡安是在先知书很多书卷里面代表蒙福的人，就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都知道锡安的另外的名字是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城或者锡安城市或者大卫城，都是一件事情。这是一种代表性的一种象征性的一个单词。这里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这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比喻性的一种修辞法的这样的说法。神捐献了这个锡安，就是大卫城或者耶路撒冷。特别耶路撒冷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申命记里面大概21次左右，他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有计划将来他要捐献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他以色列人一定要在那边盖神的殿，只有那个地方要崇拜神，神不准那个盖好了那个神的殿，他不准，神不准在其他的地方崇拜神，献祭给神的。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大卫所发现的地方，所罗门所盖神的殿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山。那个地方在生命节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神捐献这个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神要上出他的人，在那边要听他们的祷告，所以他们看向这个方向，或者看向这个锡安城祷告的时候，神按照所罗门的祷告，神会垂听他们的祷告。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圣殿，上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说我就是圣殿的嘛。对，所以我们要接触神，我们要跟神沟通，只有一个地方神，而且不准其他地方，除了耶稣以外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沟通的。这从生命节开始非常的清楚。对，真的有些人说神这么好，他开很多的肉，不同的那个得永生的肉，佛教的肉，什么儒教的肉，什么犹太教的肉，什么伊斯兰教的肉，基督教的肉，天主教的肉，这是乱讲的。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你若你接受圣经是神的话，你一定要承认说神给我们的路呢，的永生的路只有一条路，那条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路。对，神只有一条路。所以神生命就开始很严格的跟他们说，我不准，将来我会告诉你们这个地方，除了这个地方以外，在其他地方我不准你们献祭给我的。对，这个上证耶稣基督，这就是锡安这个地方。那山也必成圣，圣洁的一个地方。然后呢，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这个雅各或者以色列，神 观念他们是不一样的，跟外邦人不一样的。你看，以东是终于灭亡了，那个 identity， 那个以东族都不见了嘛。可是以色列呢，他们分散到全世界两千年，就是不止两千年，还有两千年以上。他们现在的全世界人口只有1300多万而已，不是很多。所以还是分散在全世界两千年以上的这个种族呢，他的 identity， 这个种族呢还在，他们还回复，回到自己的地方，恢复自己的过去的原因，不得了。我们人类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事情。神要管理他们，特别的管理，这个特别的管理或者特别的财产呢，这个单词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其实已经出现，那个单词叫 segula， special possession， 这个在出埃及开始有几个地方出现的。神对以色列的管理呢，特别的管理。你看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这一句话说得很清楚，神有计划。什么计划呢？以东会灭亡，他们不见了，可是雅各家呢，神要给他们他们本来住的地方，他们祖先本来住的地方。这个预言呢，在其实旧约圣经里面出现的也蛮多。可是我发现今日那个住在美国的犹太人啊，他们非常成功，可以说美国这个移民的国家最成功的，到美国最成功的种族呢，犹太人，非常成功的一个种族。我住在纽约，纽约犹太人非常多。过去呢，纽约的犹太人超过整个以色列的犹太人，以色列的犹太人的人口。现在当然以色列的犹太人更多。反正犹太人是到了美国非常成功。这个过去两千年来，他们很多地方流浪啊，受逼迫被赶走，到了美国他们受欢迎。在那边移民非常成功，那他们不想回家的嘛？美国的很多犹太人不想回家的。你可以在以色列买一些地方，毕业书可以去探访看一下，回来也可以。可是呢，你不想完全移民到以色列，所以他们这些美国的犹太人啊，他们有一个，他们自己从希伯来翻成英文的圣经叫 Tanakh， 这个圣经里面英文的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希伯来圣经里面每一次。神有计划，这些被掳从被掳回到自己的故乡，神要恢复他们，让他们回来，从被掳回来。他们不喜欢听这句话，那他们发你的是什么呢？神会恢复他们的产业，让他们就经济方面更好。大部分都改了。那现在有另外一种 NIV 了，这些比较最近的英文的翻译了，这些基督教的圣经了，还是受他们的影响？他们就跟着这些美国的犹太人翻成神不是从被掳回来，乃是什么呢？是不是从是以色列人被掳回来，乃是什么呢？恢复他们的那个经济，恢复他们的产业。他们改了神的话，他们不想回去的嘛。这里呢，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平常在希伯来圣经里产业是土地的意思，好吗？对，神有计划要恢复他们的土地，要重新给他们那个地方。感谢神，以色列已经回去了，回到他们祖先住的地方。这个证明什么呢？神说什么话，他一定会应允的，一定会成就的。神不会说谎的。神没有说，哎呀，我忘了，或者我没有能力做了，现在一切我以为可以做，现在我做不到，没有这样的事情。神说一句话，永远不忘记，他一定会做到的。你看这么奇妙。在圣经整个圣经里面是很多预言，那他几乎他做好了，有一些还没做好的，我相信这些都一定会做好的。就是雅各或者西安跟以东的关系，以东已经结束了，西安你看按照神的预言来继续做。我们看十八节好吗？
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相信这样的预言呢，可以说已经两千年之前已经应验的。对，我已经说过了，耶稣来大概100多年前，已经以东其完全被占领，然后他们都接受犹太宗教，让他们变成犹太人。所以这个预言呢，不是最近的事情，已经过去已经应验的。十九节，
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
如果你看希伯来圣经的十九节、二十节，有一点困难翻译，好吗？有一些细节，有一些讨论性的，我不要讨论。可是呢，这里因为翻译过去翻译的人他没有去过以色列，有一些地方的名字啊，那个去啊，他们不太知道。这南地是有一点相对性的嘛。这个希伯来叫 Negev。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那个以色列的南方，比较撒摩的，靠近撒摩的那个地方叫 Negev。圣经的那个现代的那个有一点不一样，这个圣经的那个这里翻译南地呢，那个贝西巴附近的那个地方，其实那个迦南地的最南部，可是现在以前的迦南地的最南部呢，比现在的以色列最南部还北，因为现在以色列站的地方呢还是南，那个到那个一直到那个红海那边吧，所以圣经的南地呢比现在的那个还是北部。我希望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如果你去那边会知道的。南地的人就是迦南地以色列的南方的人，他们必得以扫山，那个南方是以扫山，就是今日的那个，今日以色列的那个就是南方，就是这个那个就是过去以扫或者以东人住的地方，已经做到了，很早已经做到了。然后呢，这里高原的人，你看这里又看到翻译的人，过去翻译的人，这个他们不是他们的错误，他们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的嘛，不太知道。这个希伯来是 shfela 不是高原的意思 ，shfela 是比较矮的意思，比较矮的意思，低的意思，好吗？矮的意思怎么说？比较低的意思。这个 shfela 呢，今日你去以色列会知道。一个固定的地方，你可以做把它做一个专用名字比较好。我知道叙菲拉有不同的，至少有两个地方在圣经里面。叙菲拉这个地方呢，很简单说，过去腓力斯人，那个扫罗时代或者撒母耳时代，到了腓力斯人呢，今日的那个加萨，今日的那个沿海沿地中海的南西边的那个沿海平原，就在那边的，那个是腓力斯人的平原。现在有。以色列或者犹大人在山上往东，那个山上那个东边是山上，以色列的那个南那个西伯伦、伯利恒、耶路撒冷就是犹大山地，犹大山地和腓力斯人的平原中间的地方，那个是初冷地，所以这个地方呢，过去山上的以色列还有那个沿海平原的腓力斯人常常打仗的地方，大卫也是在那边杀了哥利亚，还有那个参孙也是在那边跟腓力斯人冲突，这个地方是常常有大仗的这样的地方，大概250米到500米这样高的，这个地方叫 Shfela， 那个不是高原的人，那个地方的人的避的什么地方？腓力斯地，你看靠近腓力斯嘛，这样可以理解的。你看下面我不要提，反正神有一个计划，神的计划非常具体的，这里说的我觉得太清楚，将来呢移动不见。没有这样的宗族了，没有这样的国家，可是以色列神还是要恢复他们。你看2000年，他们分散到全世界，还是回来重新恢复自己的国家，有这样的事吗？很难想象的，很难想象的。神很早说，我要给他们的产业，他们原来的地方。那这个腓力斯的那个地方的人都腓力斯地方，那这个那个南方的人得到更南边的近的那个。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是对了，这句话真的对，神很具体地说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祖先住的那个土地我一定要给他们，对，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的，好吗？可是圣经说的太清楚，这样的你一定要问问题，神啊，你为什么对犹太人这么好？犹太人好看吗？他们一直不信耶稣，这么多年他们大部分的犹太人还不信耶稣，你为什么这么疼爱他们？这个问题还是神的主权的问题，不好回答的，真的不好回答。我还是不断地问这个问题，在俄巴底亚书里面，我一直不断地问这个问题。那最后21节，我们先看21节，然后我们回来好吗？21节，
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我发现我们看和合本或者中文圣经的时候，中文对复数单数表达的不是很清楚。我自己学中文的时候，比如说有人说啊，复数呢你要在门什么门，我说啊，这里有桌子门，你们都会看不起我吧，是不是啊？中文没有这样说， 就很难决定什么是掌门或者不掌门。这里拯救者，我问过我的学生，到底这个是单数复数，你看你不看英文的话你很难决定了。好像我们基督徒的话已经习惯了拯救者，啊，是不是耶稣啊，其实这个是复数。这里的拯救者呢，在西方圣经里面不是单数就是复数，当然你看英文有些西方的言你会知道的，这个不难，而中文里面不太表达这样的，所以很难知道的嘛。这里拯救者我再说是复数，所以就不可能是耶稣的，好吗？对，这是一般的拯救的人。所以你看这样的单词呢，比较靠近跟耶稣名字一样的，耶稣的功能一样的，你不要太紧张的，好吗？这些拯救者们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其实在这个俄巴底亚书里面，如果我要说哪一句话是最重要的，很可能可以说21节的最后一句话，这里说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这一句话很可能是俄巴底亚是最重要的一句话。这个国度呢，我慢慢说明一下。这个国度，希望我们说梅鲁哈，这个是这里的那个希望梅鲁哈，另外的希望是马姆拉哈，一样的意思。这两个希望单词呢，它有字根，那个字根是两个单词是一样的字根，那个字根是马拉哈。马拉马拉到底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做王的意思，或者通知的意思，做王或者做王来做通知这样的事情，这是马拉的意思。所以梅鲁哈呢，跟英文的 kingdom 完全一样的这样的来源。你看，这个是不是这个不是民族，不是民族主义好吗？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的贵族统治的这样的 system， 这个是一个王。我再说，不是很多数的人或者消失的一些贵族，乃至什么呢？一个王，只有一个人管理这个整个国家的这样的 system， 就是梅鲁哈或者马姆拉哈。我们神的国主呢，不是民主主义，不要忘记好吗？民主是老百姓做主人的意思，主权在老百姓身上，这就是民主主义。我们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建立的国主呢，绝对不是民主。你不能说我也有一份，他有一份，我们大家有一份，我们大家平等嘛。我跟你讲，这一方面这个不是平等的。上帝是王，他有完全的主权，我们都要听他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国度。很简单，这个希伯来或者希腊 Vasilia 也是完全一样的。 Vasilia 是从王而来的，希腊也是一样，希伯来也是一样。这个国度呢， Kingdom 就是一个王来管理的一个国度。如果你要接受他，你可以留在这个国度，你不喜欢一个人通知你，你就是要离开这个国度的，好吗？如果你不喜欢耶稣作王，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如果你希望耶稣作为太好了，他作王太好了，你可以接受他的。这里说国度这个 kingdom 就归耶和华了。我们回去那个以扫那个雅各这个双胞胎兄弟的关系，这个两个双胞胎呢，在妈妈肚子里头开始吵架嘛。对，你看那个以扫出来，他先出来了，他们很想先出去，先出去就是长者嘛。这个孩子们怎么动我也不知道，圣经这样说，你一先出去就是长者嘛。这个长者吃着完全不一样的，特别过去的话，所以他们在那边竞争了。你看雅各是很竞争的人，先出来的就是冲出来的就是以扫，那个是他的皮肤是那个有一点那个红红的，所以 Edom 是红的意思， red color。 所以这个人先出来了，那那个第二个呢还留下来的，很想先出来的就是雅各嘛。那个好像非常不高兴，他抓着他哥哥的什么地方啊，找个呢。这个人是很小开始在妈妈怀中开始已经跟他的哥竞争的。我们这个社会呢充满了竞争，你跟人做竞争的嘛。这个雅各呢，最后他要学习的是什么呢？不是跟人竞争，跟神竞争。他在面对他的哥哥对他的恨怒要杀他的这样的危机之下，他拼命祷告。这个好像跟神摔跤一样，跟神竞争一样，所以神非常感动， 何西阿说这个是他的祷告的嘛，当然就 要救自己的命。这个雅各人过去是跟人竞争，跟他的哥哥竞争，跟他的舅舅竞争，现在到了这个时刻呢，跟神竞争，跟神摔跤，跟神那个打仗，那得胜了，赢了，神给他新的名字，这就是 Israel。 Israel 就是 El 就是神， Sar 是名词的，就是君或者将军，如果这个是名词，就是那个大将的意思，或者赢的意思，大将就有得胜的意思。以色列的意思，难胜的他跟神做竞争，赢了这样的意思。神给他这样的新的名字。神的主权，我其实不好回答，可是我可以说，我这样可以解释：这个以扫、雅各这两个兄弟啊，神他们还没出生之前，已经告诉他们的妈妈，这是神的事情，我们其实不知道的，不太理解的。可是一件事情什么呢？两个人都会竞争的，所以以扫先出来了，不错。那雅各呢，抓住他的脚跟，他哥哥的脚跟，所以雅各他抓住他的脚跟，这样的意思，一个动词，这个称为他的名字，不错。可是雅各这个人呢，刚开始呢，他一直充满了竞争，可是最后呢，他学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发现在他的人生当中，跟人竞争，跟人挑战没有用，虚空的虚空，跟他的哥哥竞争做要仗着也是虚空的事情，跟他的舅舅这样很多冲突也是虚空的事情。那他到了这个面对他哥哥对他的恨的时候，他发现真正的竞争呢，跟神的竞争，这个是最了不起的竞争。我再说这个社会，我们住的这个人生呢，充满了竞争。我们从小开始学习，跟那个同学要竞争嘛。我第一名，你不可能做第一名啊。他第一名，我自己不可能做第一名啊。常常习惯这样竞争，那就是照那个工作也是一样。我去就是他们见到啊，那个工作很可能不会见到我的朋友了。我们充满了这样竞争。我们常常看到的，我们常常面对都是我周围的人，我要赢他的。我不能输给他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而且有些人做得非常好，蛮成功的，竞争方面蛮成功的。可是我是没有想到，我们要竞争的，或者我们要摔跤的，或者我们要怎么说，我们要那个打仗的，不是人，乃是神。神等候我们，我们跟他接触，跟他相处，跟他摔跤，这个是神等候我们的，好像雅各的经历一样。对，这样的，我现在我们自己人的角度来说，我再说很难解释这个神的主权，可是我自己呢，现在暂时忘记神的主权。我是什么人？我是被造的一个人。当然，我天天是接触的是人，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在外面很多非基督徒了不同的人。这个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生。可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永远接触不了这位上帝。作为创造我们的神，你永远没有经历过跟他的这样的那个一种战争或者竞争，你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人。你不会经历到神对你的主权也好，我不知道怎么说，神对你的这样的爱或者他的他会给你的这样的父亲，你永远不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拼命竞争，可是我们要考虑神啊，来吧。跟我说吧，或者跟我沟通吧，或者我要很想跟你就是吵架也好，我一定要知道你是谁，或者我一定要知道你对我的看法是什么。如果你对你对神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的态度，这个呢，另外一方面是神捐献了我，或者神对我们的他的主权呢，对我们的主权是好的，不是坏的。我其实不晓得怎么说明这个神的主权。雅各这一方面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人，对。我说，第一堂课我说这个人是太可怜的一个人，他被骗太多了。其实，他被骗的很多没有错。我一直很难想象22人10个儿子一直骗他，这么重要的事情来骗他。如果是我雅各22人做，我很可能发现这样的事情，很可能气死了，会不会啊？哎呀，受不了。雅各这个人经历了很多事情，他最重要的经历是什么呢？ 是的，我要那个精准的就是上帝。所以他在法老面前130岁，他知道他过去经历的很多，就是吃苦很多，吃苦很多。可是他知道神还是照顾他，神还是照顾他。我希望啊，我这次能经历到这样的神，天天经历人跟他们经历不错，很可能我会有点成功，可这些根本不重要的，主要是我神跟神的这样的那个帅照跟他的竞争。所以我有一种怎么说呢，那个神的主权呢，因为我也不好说明嘛，就是这样的角度来说明。现在我要回去那个对你的那个弟兄或者对你的那个邻居那个邻居的关系，我再说耶稣对他的门徒的要求非常非常清楚，你爱神，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可你要爱人如己，这里的人我在说西方圣经里面，特别摩西五经里面那个单词是通报的概念，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个一群人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看摩西五经会知道，他们神的律法呢，那个通报之间还有外邦人，就是不是属于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个 community 里面的人，就是外面的人，不一样，律法不一样。比如说野生动物，比如说有些你可以吃的，或者牛，牲畜当中牛，野生动物来了就是压它了，就是杀它了，你不能吃这样的，不接近嘛。可是你卖给外邦人还可以啊，你接近你的兄弟，你的那个同样同胞的以色列人，你不能拿利息的，神的律法说的非常清楚。可是神的律法怎么说呢？你可以从外邦人拿利息的，你借钱给他们可以拿利息的。你看两个不同的那个律法。我继续下去，安息年，以色列人过去有安息年嘛，7年一次，整年没有撒种，没有收割。生命记15章吧，那个中文圣经是后面这个翻译不正确的，对，放下放松的意思。第7年安息年呢，因为他没有收割，没有撒种，所以你不能催他们还债的。所以上帝怎么说？你像你的同胞，你不能追他们，你就放松，就是1年你不要跟他提这个债的事情，就是他们不还给你没事。可是安息年结束了，你可以，就是让他们就还钱的，是这样的，这不是完全豁免的意思。如果完全豁免的话，这个经济道德非常糟糕。那个西方不是这样的意思。现在你像你的同胞呢，你不能追他们，你这个安息人快点还债啊，不可能。可是像外邦人呢，没问题的。所以你看两个不同的那个律法的内容。所以我们像第一个基督徒，就是信耶稣的人，好像过去以色列人的同胞一样，这一些人的态度，外面的人态度可以不一样，我觉得这可以理解的。反正你说你的那个邻舍或者你的邻居是谁，这个概念是过去法利赛人、犹太人的一些比较追求宗教的人，他们也来说很重要。所以你看路加福音，他们也问过这个问题。耶稣说：“你要爱神，你要爱人如己，就是爱你的邻居如己嘛。”犹太人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到底谁是我的 neighbor？或者我的 brother， 或者我的同胞，你知道吗？耶稣回答，用一个故事来回答他们，非常精彩。他们说：“谁是我的邻舍？我要爱的对象呢？”耶稣说的那个回答的那个角度完全不一样。耶稣回答的，我们都知道的那个撒玛利亚的故事的嘛。耶稣的角度完全不一样。谁需要你的帮助？谁需要你，那个就是你的什么邻舍。耶稣已经扩张那个邻舍的概念。我相信那一天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 religious Jews， 这些比较追求宗教的这些犹太人非常惊讶的。为什么你知道吗？撒玛利亚人他们非常看不起的，他们根本不喜欢撒玛利亚人的，跟外邦人一样的。他们是过去以色列背过以色列外邦人进来，他们的混血的嘛，他们的后裔，非常看不起这一些人。耶稣特别用这个他们所看不起的一个撒玛利亚人来讲这样的故事，他们受不了。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 不是犹太人帮助他，那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一个犹太人，那应该是犹太人吧，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自己的犹太人祭司利未人都是没有帮助他们，没有照顾他们，可这个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恨怒的这个人还是照顾他，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故事呢，非常惊讶的，一定会的了。所以我说，神到底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爱人如己或者爱邻居如己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么爱他们呢，我很想很具体的知道这个爱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嘛，要不然神将来审判我们怎么办呢？我知道有一些，因为我特别注意这里比较长时间，有些人说你们一定要爱犹太人，一定要爱以色列人，这是全部吗？我不太这样想，我不是这样想的，当然可以包括他们，可是这个呢可以扩张到很多很长很宽的。我说到底爱人如己是什么呢？我就从三方面来分析一下，或者看这个爱人如己的事情。从那个耶稣讲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故事，若你爱你的邻舍，你一定会对他忠心。忠心是什么意思呢？希腊文也好，希伯来文也好，其实我们翻成中文或者翻成其他的言语好像有一点误会，所以我很想回到希腊文新约圣经的，从希腊文又回到希伯来文，因为希伯来文圣经主要是都是希伯来文或者有一点的亚兰文，新约圣经呢虽然是希腊文来记下来，其实它的背景是都是希伯来文的背景，所以纯正的希腊人看不太懂希腊文新约圣经的，你一定要知道那个犹太人的背景。所以我知道那个忠心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圣经我们说我们是信心信实，希腊文圣经里面一个字不能分开的，好像英文 faith， 其实 faith 有两个意思，信实还有信心的意思，我们比较强调的是 belief， 我们对耶稣的心或者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其实希腊文也好希腊文的 emuna 或者 emet 都是 amen 来的， emuna emet跟希腊的 business 这些单词呢，都是信实、信心两个意思在里面都有。所以有信心的人信实，不信实的人、不老实的人没有信心，这样的意思，你知道吗？很清楚。有些人说我有信心，可这个人做人不老实，我说他是骗人的。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信实的人，那这个两个单词是一样的。若你这么爱你的邻舍呢，第一个我再说，你要对你的邻舍要忠心，忠心要信实老实的，你不能骗他的，你不能追求伤害他的。我怎么知道我爱我的邻舍呢？我一定要对每我说我的邻舍，我一定要对他忠心。我们说我们基督一定要先对耶稣忠心的嘛，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对弟兄姊妹们，我们对邻舍一定要忠心信实的，这是第一个要紧的事情，一定要做得到的。第二个呢，你会专注意听他的需要，对，你注意听他的需要。如果你不注意听他的需要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对他没有什么兴趣的。平常爱邻舍的人，我也很想这样学到他的需要到底什么，他缺乏什么呢？你关心他。可是平常不爱邻舍的人，我其实我自己虽然是这样的，我也就是求助帮助，然后能够爱我的弟兄姊妹或者我的邻舍。你听他什么什么，你忘记，你知道吗？他说我的孩子生病了，那我需要什么什么，你听了啊是吗？然后就是忘记了。这个证明什么？你对你的邻舍没有什么爱心，你不想照顾他，或者没有什么大的心情，你不会注意听。所以我相信你爱你的邻舍呢，一定会注意听的。他需要是什么？最后呢，你怎么知道你爱你的人生呢？很简单，我是从在那个男女那个谈恋爱的那个事情来做想一想这样的结论是什么呢？若一个男生，一个年轻的男人爱上一个女生，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一定会提这个女生的名字，会不会啊？就是一开口就是提她的名字，就是一想就是他所爱的那个人。我相信如果我们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在神的面前呢，一开口会提他的名字， 就是在我们祷告中会纪念他，为他代求，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不要说你就是经常或者努力这样做，你真的爱你的人生，你就是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啊，我想到我的弟兄的、我的姊妹的这样的需要，那就是马上替到他的需要，真正做一个代求的人 ，intercessor。这方面呢，如果我们做得好，神会喜欢我们，神会赐福我们。移动这个人或者他的宗族，这个宗族呢，没有做到这样的。其实神给每个人机会的，移动人有这样的机会。神给他们双胞胎，跟他们最靠近的一个同胞，就是以色列人，给他们机会帮助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经过那个从那个埃及上来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机会，还是没有照顾他，失去了这个机会的时候，面对神的好可怕的审判。今日神天天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侍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侍奉我们的人生，抓住这样的机会，好爱他们，侍奉他们，神会赐福我们。